们今天要查考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是在整个神救赎历史当中，或者整本圣经当中很重要的一章。这一章我们已经查考过了前面的十一章，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后的这一堂课，我们会查考四位先祖的这些事迹。前面的十一章我们应该都已经大略有一个概括这样的了解，就是神的创造，人的堕落，然后神的审判咒诅，然后神开始他的一个救赎的一个计划，拣选。拣选是神的一个主权，也是神旨意当中他喜悦做的一个事情，就闪族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开始。我们上一堂课也提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使他成为万族万民蒙福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所以十五章的重要是在于十五章这个地方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这个赐福，这种应许万族万民要因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蒙福，这个应许必会成就的一个保证。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十五章我们会看到神重申这个应许，然后用立约这一个仪式来保证 100% 一定会实现。那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被拣选的器皿，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应许当中，也在神这样立约这么慎重的当中，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是一个，等一下我们都会提到，一个信神的人，信耶和华神的人，是一个期盼神应许成就的人。所以十五章是在亚伯拉罕的事迹的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一章，在这个地方也是整本圣经神的救赎的计划基础当中最基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来看十五章这个地方总共有二十一节，我们用习音的方式来念一遍相信弟兄姐妹们应该有一些预习了上礼拜我们已经把这些的 note 发给大家。好，我先来念第一节，我们跟着念第二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你为我取一子三年的母牛，一子三年的母山羊，一子三年的公绵羊，一子斑鸠，一子雏鸽。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到那地，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仰望
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好，十五章我们刚才读过了，好，是有两段的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然后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把这两个对话来隔开了，这是一个结构。我们也过去应该也都提到研经释经方面这个结构，这是一个作者刻意的这种安排，借着这个结构也能够我们看到他所要表达的意识的中心主题在哪个地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段的对话，两段的对话前十四章，特别是从十二章到十四章这个地方，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答应赐福亚伯拉罕，赐给他土地，赐给他后裔。所以前面十二、十三、十四比较重视在地的这方面，到了十五章，另外一个赐福就是在儿子这方面、后裔这方面，也重申对地的一个赐福。那这些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对吧？整本圣经很重要的一个信心之父，在后来新约的当中至少有三四次提到这句话，就是第六节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十五章的一个结构的当中分成三段，有第一段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第二段神跟亚伯拉罕的对话，然后以第六节来分开。所以这个结构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然后我们稍微来进一步来看这个内容。内容我们题目说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一段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就是十五章一到五节，是一个对话。这边神在意象中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赐福给你。盾牌我们都知道 shield 对不对，盾牌就是保护的意思，盾牌，然后我必大大的赏赐你。赏赐什么呢？赏赐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章第二十节，十五章之前，十四章亚伯拉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迹，就是带领一群家丁，然后去征战，把他的侄儿救出来，有没有？是五王跟四王的征战。然后在这个地方，十八节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人，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By the way， 这个祭司在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就是在这个地方。祭司，当然这个麦基洗德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个，你到希伯来书可以看到，这无始无终突然之间冒出这一个人来，也没有讲说他到底 哪儿来、啊、所以并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以后我们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啊、那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罕，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换句话说，麦基洗德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能够得胜，你能够战胜这个四王，是因为神把敌人怎么样交在你手里，是吗？这是神应许要赐福亚伯拉罕啊，这是一个应验在这个地方。交在，这是一个动词，其实交在它这个动词的名词就是盾牌。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神跟他异象中显现的时候，我是你的盾牌，就是提醒亚伯拉罕，提醒亚伯拉罕，不久之前你战胜这件事情，其实我就是你的盾牌。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以后，哪一些是以后，就是上面的事，对不对？很可能亚伯兰战胜了，然后这些四王可能不甘心，会再回来，可能有一些惧怕等等，他们报复等等的，可能是这些神要保证他啊，你不要害怕，然后又加了一句话，大大的赏赐你，赏赐什么呢？到底要赏赐什么呢？我们来看接下去，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所以对于亚伯兰来讲，这个赏赐是指什么？啊，很显然是后裔嘛，对不对？因为开始的时候神，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问题，神已经应许这个了。那我已经没有子，你怎么赏赐我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其实我们这个中文一念过去哈，好像就念过去，大马士革这个发音，它这个字跟后裔就是同一个字根，非常相像。换句话说，亚伯拉罕有一点抱怨的味道在那边，说：“神啊，你要赐给我后裔，后裔我到现在没有，大马士革后裔，大马士革就是我家里的这个家庭就是我的后裔。换句话说，你到现在还没有给我这个，就是不是就是我的后裔了？啊，是有这个味道在那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问题啊。所以是亚伯拉罕的一个询问。”然后神就来保证啊，对于亚伯拉罕在等候，似乎有一些抱怨的味道。神来保证他的应许必会成就，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神的应许成就。神用一个特别的一个意象，特别的一个表征，或者等一下我们看到是一个立约，来告诉亚伯拉罕说一定会成就的，你要相信。什么呢？就是四到五节，耶和华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看这个地方，神没有说大马士革，他说这人，不提他的名字，一种 emphasis， 一个强调，这人一定不会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是一种强调的语气啊，你本身所生的才会成为你的后裔。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神的一个保证。好，第六节，我们做一个中心的这个隔开两段的出来了。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问大家，你们读这一节的时候，亚伯拉罕信什么？信耶和华应许他有后裔吗？这边信什么？信耶和华。请问大家，信耶和华跟信耶和华的应许有没有不一样？我信耶和华的应许，跟我信耶和华有没有不一样？
有
什么不一样？
信耶和华不止应许，比整个它是更大的。耶和华的应许是耶和华的里面一个小东西。
我们信神是信什么？神会祝福我们。
耶和华
是。
我们信的是祝福吗？
不是，
哎，很多人是这样哦，啊，是吧？你信耶和华，你会不会信他的应许？
会，
信。那你信他的应许，你会不会信耶和华？
不一定，
不一定。
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等一下我们还再回来看这个。第六节是因为前面。第四、第五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跟天上的星星这么多数得过来。”所以亚伯拉罕就信了，是不是信这个？ 是因为上面的结果亚伯兰信呢，还是本来耶和华这一位神亚伯兰就信这个神？这很重要啊。换句话说，作者在这个地方是要强调什么？是亚伯兰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信耶和华呢，还是亚伯兰本来就是信耶和华？你怎么知道？
我
你这样对吗？你说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说好，这个就比较一个 technical， 这是解经上面我们比较详细的。亚伯兰信在希伯来文的一个文法的结构，我们说有因果关系。我们在第一堂课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心文体，我们提到这个连接其实是 consecutive conjunction， 就是连接的，是因为第一节造成第二节，还是第二节是个独立一个句子要解释第一节。这种文法动词时代很重要，希伯来文的动词里面有很多，其中有两个很重要的，一种叫完成式，一种叫未完成式，就是未来要发生的。未来要发生的如果加上一个连接词，在整个描述历史的过程，是因为上面的关系造成底下的一个结果，懂这意思哈？如果是未完成是 imperfect， 如果是 perfect 那就不一样了，不是因为上面的原因造成这个，而是说这个本来就存在，了解这个吗？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在解经的时候看希伯来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小心就跳过去，它原来这个意思是个连接词加完成式。换句话说，你们如果英文版本有的翻译说 and then Abraham believed God， 那就是一个结果，是不是？因为这个结，因为神这个应许，所以亚伯兰相信。但是原来不是这样子，原来是 now Abraham believe， Abraham has believe， 知道这不一样吗？ has believe 已经相信了，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这很重要的信跟义，在圣经当中这种神学的思想，神学的概念非常非常重要，几乎是神救赎人的一个反应很重要的两个字，就是信跟义，被称为义，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回来看这个。好，这是第一段神跟亚伯兰的对话，然后第六节，然后第七节，接下去一直到二十一节第二个对话。第七节这边说，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这是一个神的自我启示跟重生的应许，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亚伯拉罕当时神呼召他从加勒底乌尔出来，对不对？他马上就出来。其实在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看十一章已经提到亚伯拉罕就信神，那时候就信，是不是？所以我说那个信不是现在才信，早就信，就是神的话 Word of God， 亚伯兰信，因为他信这位永不改变的神，所以神的应许他会 hope 期待，信的对象是永不改变的，这个对象给你的应许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就是因为你信这位耶和华，所以他应许的任何事情虽然有不同的内容，你会有一个 hope期待，知道一定会成就。特别是神为了要告诉这些拣选的人，用立约的方式来证明，来保证确证一定会实现。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所以这是在立约当中很重要的，神先重生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是曾经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出来，然后在十五章第一节的当中说，我是你的盾牌，我也曾经你看打仗的时候我帮助你，就是述说以前这位可信的对象对于这一位接受应许的人，他是一个大有能力，是一个信实他所做的事情， 这跟等一下我们讲的立约非常关有关系啊。在旧约的时候有许多的约啊立住，比如说以色列国强盛的时候，把大卫王强盛的时候，他那些被大卫王打败的这战败国要怎么样贡献，有没有？就所谓地主国跟附庸国这种约的关系，就是有这么约立约的人，双方特别是地主国，他会重申到底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要信服我，给我进贡，一定会重申这一个，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到了出埃及记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同样在讲这样的话。好，这个地方十八节第八节说，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能够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换句话说，亚伯兰要求一个证据，你所说要赐福给我这个地，我怎么能知道呢？我们等一下来看说，亚伯兰这样问是不是表示不信？是不是表示不信？好，第九到十一节，然后神这个地方就要求告诉亚伯兰说，你要准备这五样的牲畜：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三年，三年，为什么三年？为什么五样？为什么三年？为什么五样？有人知道？一般讲就是说，这三年。而且五样，五样很多种是，代表神要向亚伯兰应许，借着一个保证的一种仪式，神很慎重看重这种东西，所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动物。三年一般讲是一个成熟啊，那个牲畜成熟的一个年纪，这个是我们从神学家考古他们对当时的。一些的有可能有一种记事啊，所归纳出来的啊，这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接下去十二节这个地方，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惊人的大黑暗，这是什么意思呢？惊人的大黑暗，是不是有一些不祥的一种预兆在那个地方啊？这是什么？等一下我们来看。然后接下去十三节这个地方有口头的一种解释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知道这是什么？在埃及，对不对？在埃及为奴啊。那当时对于亚伯兰来讲啊，那在这个睡梦的当中看到这个异象，他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好像神在告诉亚伯兰，应许成就之前会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神的选民接受神应许的这个对象必须要经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磨练，对信心的一种考验。这四百年不简单了，这四百年不简单。难道神啊，我要得到的应许必须要经过这一些逼迫，为什么呢？可以相信吗？似乎亚伯拉罕相信，所以神就赐福给他。十五节，但你要享大岁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虽然这边没有详细的说亚伯拉罕是不是欣然的接受这个应许之前，但是后来在新约的当中，后来在其他的摩西五经的当中，我们回头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确实亚伯拉罕相信，哪怕是他自己当时根本看不到这个应许，然而他确实相信。他相信怎么来证明他是相信的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创世纪》22章那个地方，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来谈二十二章，但是会提到二十二章的一个事件。好，然后这个地方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保证他的应许必然应验，就是十七到二十一节这个地方立约，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这撇开的这五种动物从中间走过去，这是什么意思？好，这是一个结构，所以结构我们的中心就在第六节这个地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来背这一节好不好？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很重要的，整个救赎的历史人的一个回应，这一段是很重要的。亚伯拉罕等于说一个信心之父，就是我们的榜样，居然是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好，我们来看观察啊，刚才是分析结构观察，然后啊一些的提出的一些的问题。为什么亚伯拉罕对于神的赏赐会有这样的回应？我们刚才说好像有点抱怨 why？ 或者为什么亚伯拉罕对神这边讲的盾牌没有问题，他已经经历过了，那赏赐他第一个想到了这个赏赐，就是指说哦，就是要赐给我后裔。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多久？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神呼召他出来？几岁？
七十五岁。
七十五岁，现在经过多久了？几千年啊！如果我们把十五跟十六章啊，是一个马上接下来的来看哈，十六章这边有个答案，对不对？你看第三节，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使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是亚伯拉罕在迦南已经多少十年了？亚伯拉罕已经几岁了？八十五了，后裔，希望越来越渺茫了。而且这个赏赐啊 ，Sakar 啊，希伯来文叫 S-A-K-A-R 啊，我们来看诗篇，在当时世代的人蒙福的一个证据啊，一个家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家，神很赐福的家，不只是财产。家财这些都是赐福，但是很重要的一个赐福，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他们认为神根本没有赐福这个家。这是什么？你们看一百二十七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 Sakar S-A-K-A-R。 所以亚伯拉罕马上会有这个回应，我没有儿子，你要赏赐我什么呢？那他这边讲的他的家中这个仆人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他这样讲对吗？神应许他要后裔，十二章开始，十三章你看这个地方又应许，十六节，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上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后裔，后裔，后裔，再来一句。十年过了，在哪里？照当时的习俗，如果一个家没有孩子，他们家里面的仆人所收养的仆人或者养子是可以代替的，成为他的后裔，这是 legitimate。这是礼记的里面，当然后来到十六章我们也知道，对不对？撒来要帮亚伯兰帮神，然后让夏甲，这也是一个礼记的里面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神却特别讲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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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是这个，是你自己所出的。当然到了十六章，自己所出的，他跟夏甲也是他出的嘛 ？No no no， 不是这个，是撒拉。这是神的一个应许 specific 的一个应许， 所以亚伯拉罕对于神这种赏赐的应许，他本身我们说有一种抱怨，但是不是一种怀疑，应该不是一种怀疑。他的 question 是 when where how 在哪里怎么样如何，这没有问题哈。好，第二个问题，第六节这个地方我们说信跟义的关系，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说过不是在这个地方来信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8，11:8，我们说希伯来书啊，信心的伟人篇章。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单单信就出去行动，因信。所以15:6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地方才信，已经信了。换句话说，这边是在描述亚伯拉罕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信神的人，就是因为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在新约至少有三个地方提到这一节，罗马书4:3，我们看罗马书4:3。罗马书我们说是保罗对福音讲的最透彻的，一步一步的讲到了4这个地方，他说就引用这个，他引用这个，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常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就胜为他的义。请注意，等一下我们会回来这个啊。第一节这个地方说，倘若亚伯兰是因行为称义，请问亚伯兰是不是因行为称义？那雅各书怎么办？雅各是2，等一下我们回来看这个啊。好，再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3:6，第五节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所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再次的提到这个加拉太书，然后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2:23，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什么意思？看21，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创世纪22，是不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5:6说因信称义，希伯来说说他出吾尔的时候已经信了。从15:22大概有20-30年的时间，那这到底是因信称义怎么来看呢？什么叫信呢？我刚才提过信跟义这两个字在神学上面是有相当丰富的含义。简单的说，信就是认为某物某事某人是值得信赖的， 然后从整本圣经的启示的当中，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信赖而产生一种行动，这叫信。英文里面有一个叫 faith， F-A-I-T-H， right？ 在新约的当中一般都是 F-A-I-T-H， 然后在旧约的当中是 faithfulness。 请问大家有没有不一样啊？ faithfulness 跟 faith 有什么不一样？嘉欣你是 worse me。 faith 跟 faith 两个都名词嘛，对不对？ faith 跟 faithfulness 有没有不一样？一个 faith 前面是一个比较主观的， faithfulness 是比较客观的，换句话说可以显出来的，是吗？信是我信，我怎么知道你信？ prove it。 所以旧约比较是一种外表 faithfulness， 义人必因信得生，有没有？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马丁路德因为这样子开始他的改教，因信得生，那个就是哈巴谷书里面的，就是 faithfulness。 信不仅是我们主观上我信我信，我鬼魔与信确实战经，对不对？没有行动。但圣经的启示我们必须要这样来看才能了解这个地方。后来亚伯拉罕的一个行为，所以就是因为对象是可信任的而产生一种行动，就是因为这一种不仅是主观客观的，在神的眼光的当中看到了他是一个 attitude， 他一个态度，他的行动，所以神以此为他的义 justify him。 所以亚伯拉罕信神，对神所说的信服，神以这个为义，不只是他口头相信，他有行动。所以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神讲了一些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好，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好，我们有有个 PowerPoint 在。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啊，称义就是 justify， 称义就是神宣告人在他面前有合法的地位，义 righteousness 对的，对的 righteousness 一个标准，对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义者耶稣 righteousness。 那这个字本身有两方面的含义，我们看罗马书四章五节，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的义，算为，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他的信 justify， 算为义就是be justified， 被 justified， 只称罪人为义的，算他为义，不是说这一个人真的就是义人不会犯罪，说称他，这是一种法律上面啊，法庭上面的被宣判无罪，神宣告我们的罪完全被赦免，不再被定罪，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所以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有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称他们为义，有神 justify， 都是同一个字，我们中文翻译就多了几个，称他们为义，被 justify， 被宣告 declare， 宣告。所以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如果我们用一个图来表示说，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心思意念行为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因为单单我们相信神，神的应许借着他的儿子，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清楚，借着旧约的献祭等等，神就宣告这样的人为义，合法的一个地位，就是不再纪念他的罪。这是第一个，这是消极的。下面神宣告我们在他面前有真正完全的义，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 put on the righteousness 穿上。 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怎么样加给因信耶稣，神的义，神的 righteousness， 对的，神的标准，神本身就是个义者 righteousness， 这个就加给一切相信。什么叫加给呢？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的义，岂不要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吗？然后在哥林多前书这边讲得更清楚，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智慧跟救赎。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也包括旧约的信神的人，你信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赎罪祭，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罪被赦免，不再纪念。更进一步的，神把义加在我们身上，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已经就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是没有罪的，那种生命加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这边所讲的称义 justify， 显出来，让这个显出来，也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因信称义，到了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却因为他献上以撒，来显出他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所以第一个是宣告，第二个是归义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义的这种生命，所以信神的人是可以活出来的，证明给我看你是被神称义的，不仅是不被计较，而且神把能够行出义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你证明给我看。这就是雅各书这边所说的。好，我们再回到雅各书这边，再回到雅各书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这样应该会清楚。所以这边讲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因行为称义就是称义显出，显出这个义 reveal manifest， 显出这个义。我看看我们这边还有没有一个，好，有没有再下一张？没有哈，哦，对不起，有，这边，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九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显明自己有理，原文就是 justify， 同一个字 ，justify himself， 显出来，用行为来显出来，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的面前自称为义。You justify yourself， 这些法利赛人怎么 justify 呢？站在街角怎么样祷告，对不对？做了很长的经文他们背诵，让人家看得出来，他要显出他是一个义的，显出他是一个义人。罗马书三章四节，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如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样看来，人称义不是因着行为，乃是单因着信。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从上下文，从圣经的启示，从整个的 background 当中来看，这个称义这个时候是在指消极的被宣告没有罪，还是说要显出你已经被神认为没有罪，但是有义的生命，你必须要活出来。知道这个哈？好，那 这样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七节，当亚伯兰献上他的儿子以撒之后，神显现告诉他说，而且神是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亚伯兰在十五章这边写说他是因信称义，到了二十二章他显出他真的是个信神，被神称为义，因此有义的生命活出来的一个人，所以亚伯兰的顺服。所以神的应许必会实现，是因为接受应许的人在约的当中有一个接受约的成员必须要顺服的这个地方，所以继续会蒙福。 一路下来都是这样，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好，这就是我们在第二节哈，这个多花一点时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信称义。第三个，亚伯拉罕的询问是否表示亚伯拉罕缺乏信心，我们刚才稍微提过了哈，在旧约的当中求证据其实这个例子不少，并不是代表求证据的这个人对神的怀疑。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想到几个例子，在旧约当中求证据的印证，明白？几点很好，羊毛，明白？羊毛开始说，如果羊毛有水，这比较容易。如果它反过来，是真的 印证了。还有呢？
西西家
，对不对？西西家快死了，然后那个神要这个他后来祷告，然后这个以赛亚，对不对？拿着膏药弄好，然后他有什么证据呢？哇，那个印证很厉害，日影，明白？然后最大的印证当然是以赛亚书七章以马内利，对不对？亚哈斯王神要他求印证，他不要，假属灵哈，不要，神说我自己给你印证，确定这必会实现。所以你看到一些的异象，一些特别超自然的神迹来印证，说不是表示亚伯拉罕缺乏信心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好，那下一个哈。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立约。
老师，
是
那这样对我们现在人来说就是祷告，是不是？
Yeah， 今天到了新约的当中，我们信啊的印证这方面，你可以求，但是这一些不见得是一个适当的一个途径，在旧约的当中是神主动的一种启示。你让这个求这个，我来给你印证。要新约的话，这比较少啊。虽然在《使徒行传》的当中，我们看到摇签有没有？抽签这个，那似乎圣灵降临之后，这方面的提到这个就几乎没有了啊。印证这方面，好，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立约。我们回到十五章。在十八节这个地方，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好，这边先让大家知道哈，立约这个字 covenant， 在七十四译本，知道什么叫七十四译本哈？就是希伯来文圣经旧约的一个希腊文译本。还有新约里面的希腊文讲到约，神跟人立的约这方面用的这个字，并不是一种普通当我们人跟人合同，约就是合同嘛，好，白话讲的约，我们签一个合同用的字是很稀少的一个字。普通我们说立约，我跟你签合约，我去买车子买房子，我们有个约，双方签字，对不对？它是一种 sun，S-U-N，S-U-N，sun，thek，T-H-E-K-E， Sunthek，Sunthek 就是约的意思 ，Sun 就是两个人同时。那讲到神的约的时候，用的是很少用到，很特别的，他用的是 Dia，Dia，Theke，T-H-E-K-E。这个约的特别在于立约的双方。不是双方站在平等的地位来negotiate，是只有单方立这个约，而且立约这个人自己签名，立约这个人签名，保证完全我负完全的责任，你接受不接受，你接受就蒙福，你不接受你就受咒诅，这就是地主国附庸国当时的一种约的一种形式。但是立约的这个人凭什么他可以告诉说我立这个约你可以相信呢？他就列举他过去所做的一些的事迹，是可靠的，大有能力的。所以有这个观念，我们来看这个，在旧约的当中有四种仪式来表示这种神跟人的这种立约的关系。石头，什么立下石头啊？以后我们看到雅各书的时候，在石头那边宣誓，口头上的宣誓。第三种就是杀牲畜，在这个地方。第四种就是 communal， 就一种的用餐。出埃及记我们20章的时候会看到神的子民在西乃山下一起吃喝，有没有？的立约的一种仪式。这边杀牲为什么用杀牲？杀牲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也是神特别选择这种方式，很 graphic， 很相当很一种能够深印在人心里的，深刻印象的，非常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的当中，不会忘记的一种仪式。我们来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34章，18节。18到19节，这边写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派遣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撇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撇开，分成两半，在我面前立约。立约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在希伯来文就是 cut， 切约。cut， 都是用这个字，动词已经 cut，common， 切约。为什么会有这个？因为这个仪式啊，这个立约用这个仪式来做一个很慎重的一种表达，一种表征，说必定这个约里面的内容一定会实现，所以杀牲畜就把它撇开。撇开之后怎么样呢？立约的双方怎么样？手牵着手。从这当中走过去，你们想想看哈，大家想想看，这个动物被撇开的时候，一定怎么样？都是血，很可怕。所以双方牵着手从当中走过去，踏过这个血，这代表什么？这相当慎重严肃的一种立约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立约，我指着天起誓，如果我不完成我这约，我会被怎么样？天打雷劈，明白？有点这种宣誓哦。如果我不 fulfill 完成我这边约自己所讲的，我怎么样？就像这个动物一样被撇开。
牧师
用生命来做保证。
陈牧师，我能不能问一句话？是不是我们基督徒不可以乱我别公起誓，不可以哦？
对。好，这边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哈，来看15章17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 ，cut the covenant， 这相当严肃的。什么叫黑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呢？什么叫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呢？ 你们一定会马上想到这以后的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有没有？出埃及记的地方，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神与他的子民同在。换句话说，这种象征非常有可能就是这边所说的神的一个同在，神以他的性命来做这个担保。如果这个约被毁了，我来负完全的责任，耶和华神自己用生命来保证。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神自己单独走够这一个应许必然成就。然后这个地方我们说鸷鸟，鸷鸟代表什么呢？十一节有鸷鸟，鸷鸟在圣经的当中，哈，我们时间不够多，你们去回去看利未记啊，利未记十一章十三到十九，还有申命记十四章十二到十八，那么列了很多很多不洁的鸟类，鸷鸟代表一种不洁的鸟类啊，非常有可能就是指说十五章十三节这边所说的。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方，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你300年。非常有可能指以色列之外的这些外邦敌对神子民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知道后来是埃及，亚伯兰将他下飞了，十一节这个地方可能因为代表亚伯兰的顺服而使得他的后裔能够蒙神祝福。神说赐福给你，是万民因你的后裔，你和后裔可以得福。亚伯兰的条件是必须要顺服，所以我们刚才念创世纪二十二章，因为亚伯兰顺服，以行动显出他是一个信神而且顺服神的人，所以神说让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一个应许。所以应许之地应验之前必须有这些的试炼400年。所以亚伯兰接受吗？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因为神以他的生命来保证。接受这个约的，听到这个应许，我们期盼这个应许会成就吗？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信耶和华这永不改变的这个对象，这位神，我们真的会期望这个应许会成就吗？这就是这边的一个主题。所以亚伯拉罕在异象中经历的惊人大黑暗指的是什么呢？非常有可能就是这边所讲的，就是400年在外邦的当中受了苦害。你们回去看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就是讲到苦害，受苦害是同样的一个字，叫做苦待。这边用苦待，在出埃及记一章十一节，就是以色列人下埃及，在埃及被苦待400年。所以十五章十三节是口头的一种宣布，似乎就是来解释这个惊人的大黑暗。有问题吗？第六个问题，这个第四代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足。根据上面就是400年，我们可以 conclude 说，应该就是讲当时的一个世代，当时一个世代就是大概100年，去看出埃及记六章十六到二十的100多岁左右，大概就是指这个人一生的年岁大概100年。当时的时代，到了第四代，有人说430，有的450，确实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这边非常很有可能就是讲鸷鸟有这种惊人大黑暗。那问题是，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为什么要等400年？或者我们今天来问，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多久了？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我们今天有多长，真的说耶稣你快回来，有人真的要等，有人说越晚越好，有人快点，现在2000年过去了，为什么要等这么久？
亚摩利人的罪孽呢没有满
盈。嗯哼，那如果应用到今天呢？
外邦人数还没有满足，外邦人得救的人数还没有满足。
OK，没有错啊。其实我们在往后看的时候，在18章25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对吗？这个你们回去要自己看哈，我们不会提到这些。25节说，将一人与二人同杀，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你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在新约当中，大家可不可以想到，哪个地方提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快回来？当然我们会想到我们这宣道业，对不对？福音必须要传遍全世界，然后末期才来到。但是有很重要的，彼得书信当中有那么一句话，对不对？在神看来，千年如一日，如千年。神没有让他儿子回来，不是在单年，乃是在
宽容。
宽容谁？宽容罪人吗？是宽容罪人吗？没有得救的人吗？
对，
对，对还是不对？
对，
对，
不对。
彼得书信写给谁了？
写给
三族那边很多的十二方，对不对？十二方族的这些的以色列，宽容教会，因为神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是吗？当然也是说要等待这些罪人有机会教会能够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们今天在那讲，神那里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回来？因为神是审判全地的主，神是公义的神。这边讲说神岂不行公义，所以这边讲说他们这些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啊。迦南呢，这十几个族的征当中，罪恶还没有满盈啊，罪恶没有满盈。换句话说，神给罪人有机会，也是给教会有机会，给神的子民有机会。我们要去传福音，要去告诉他们。所以亚伯拉罕为什么会成为万民的祝福，就是因为从这个他的当中，神赐福给他，要借着他去赐福别人。所以为什么拣选闪族成为神祝福全地的管道，这是神的一个主权。闪的当中选择亚伯拉罕，那接着一个一个下来，最后 narrow down 到最后是耶稣基督出来。所以我们说十章那个地方被分散，当然神本来就是要人分散各地的，但最终要把聚集在一起，在神的宝座的面前，让分散的人能够再回到神的面前。这就是神在等候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所以我们学到什么功课？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
我们要信神，要结圣灵的果子。
嗯哼，
才能进神的国。
对，那一再的被提醒，一再的被启示。你看《创世纪》15章7节， 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迦勒里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在二十章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节，立约十诫之前，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带出来，有没有？告诉以色列，当时告诉亚伯拉罕，确实前面是有一个事迹，神带你出来，神要你出来，你相信的跟从我，因为神要赐福，也借着你我来赐福别人。那神的应许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啊，要等四百多年，当时的人，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这些信心的伟人根本都还没有得到应许，但是他们的生命就表现出他们是一个真正信的有行动的人，他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是在天上。所以从亚伯拉罕一生，我们学到了许许多多的功课，在希伯来书、在罗马书也都有这边讲到，亚伯拉罕出去，他等候哪一个，他将来必会得到哪一个，他等了多久，相当长。我们呢，这是很宝贵的一个功课啊。好，这是我们十五章，今天到这边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有没有谁有什么分享？所以这两个意象其实发生在两个，一个是在晚上的时候，一个是在傍晚的时候，所以沉睡就是一种异梦，在梦的当中。